好，马可福音十六章哈，我给这章呢定一个题目是你我可以承担使命，你我可以承担使命哈。那什么样的使命，我想大家心里都清楚哈。现在我们就面临着，我们在世上很多的人有苦难，我们怎么样传递耶稣的好消息，把这个使命传递出去。那像彩霞自己就承受了救恩，然后现在就他去做见证，然后就有人来找他，就有人来让他那啥，然后他就很有感动，就说我能做什么我一定要做，这叫什么，一种承担使命的心。但是其实我们周围有多多少少的人需要这样的福音的使者去承担使命，去走出去来解决别人的问题。当我们看到青青的妈妈这样的哭泣的时候，我们想多少人在这种无助当中，如果没有安老师去给他传福音，他就在黑暗当中，他走不出来，对吗？可是他需要继续的走出来，对吗？他要看到那个最后的得胜，神在他生命里的得胜，他才可以用哀哭变成跳舞，脱去麻衣披上喜乐，对吗？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我们需要的是看到那些在黑暗中哭泣的人，那些在无能为力当中不知道该没有路的人，我们来领他们走到神的路上，让他们从黑暗当中来看到神的光，让他们从没有绝境当中他们都再能够活过来。这叫什么？承担使命，对吗？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可以承担使命的人。好，那我就分四个部分来分享这段的经文哈。题目就是你我可以承担使命。可是呢它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我就看到呢，其实我们这些承担使命的人，我们坚强吗？我们不坚强，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我们其实都是从软弱中过来的，对吗？哈，所以他从第一节开始到这个到这个少年人告诉他说，第六节哈，说他已经复活了哈，这一段哈。然后呢我就来看哈，就说我们的光景哈，这就是我们都有软，都是我们的光景是什么样子的哈。所以我们的光景呢，就是使我们都是一些软弱的人。那这个我怎么来看呢哈？第一部分呢，就是达利亚去，然后呢他去看的是什么？他看的是坟墓。他看到的是坟墓。你知道我们的光景很多时候软弱，是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坟墓。因为坟墓是什么？就是死亡，就是没有盼望，就是不知所措，就是绝望。所以这是我们的眼光常看到的。今天在今天我们青青妈妈在这讲，我今天就在想为什么这段经文，今天青青妈妈来讲，我就在想这段经文，我觉得整个在对我们讲话。那彩霞也是这样过来，在我们每个人经历苦难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为什么难过，为什么绝望，为什么哭泣，为什么惊恐？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坟墓，是没有盼望，是不知所措，是绝望，对吧？哈，所以这是我们软弱，因为我们的人的眼光看到坟墓的时候就是软弱。第二个呢，我们看到的坟墓，我们却没有看到什么呢？石头，就是墓门已经打开了。你知道什么？他说什么？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那石头很大，却看见石头滚开了。你知道当我们看见石头滚开，我们的眼睛呢其实并没有看，因为那个木门突然间的滚开，我们如果看这个滚开，就是门开了。其实我觉得今天耶稣已经为我们滚开了坟墓的门。为什么？耶稣在他当年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说什么？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已经得了医治。也就是他已经把那个他这个做成的功夫，就是为我们滚开了坟墓，让我们得到了这份的确据，对吗？我们已经有了这一个可能，但是我们看不见，这是我们容易软弱的地方哈。第三点，然后就谈到了 耶稣已经复活的空坟墓。我们看到空坟墓的时候，我们的想法是什么？我们敢于想这个复活吗？这就是彩霞刚才讲的，哎呀，那一看死人活了，突然间跑出来，当然惊恐哈，很怕。可是那是人的眼光，对吗？如果我们想到一个人这么死了，然后我们这样就很怕。可是我们要知道，这些门徒，耶稣在走前不断地跟他们说什么？我会活，我会复活。也是，而且耶稣问他们说：“我是谁？”然后基督耶稣都彼得都说过：“你是耶稣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也就是，他们如果知道他是神，他们就会相信他复活，对吗？如果他们相信他是人，他就不会有这个眼光复活。也就是我们人的软弱呢，就在于我们真的有没有把神当神。如果他是神，你就会相信，哎，神当然是可以复活的，对吗？可是如果是人呢，我们就不大敢想了，除非神动工嘛，对吗？否则人呢，照人的自然规律是不可以的，除非我们今天看到的神迹，哎，让人复活了，这是你想。所以这是我们都是软弱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只看到坟墓的光景，我们却没有看到耶稣基督受的鞭伤已经为我们得了医治，他挪开了墓门，坟墓的门，这是他做成的得救功夫。而我们的眼光需要改变的是，我们要从看到的人，要重新用神的眼光看这位神。如果我们把神当神，那我们就不再看坟空坟墓。我们把神当人，我们就会觉得，哎，这坟墓空了，不过是把尸体挪走了吧。可是我们如果把神当神，我们就会说，哦，空坟墓，因为主已经复活了。所以这是观念的转变，对吗？所以这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还会软弱。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经历软弱过来的，就算是今天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仍然会软弱。但是我们走出软弱，我们就是要从这些标志中，不要盯住坟墓，要看到耶稣已经为我们挪开了坟墓的门，并且用神已赐给我们的眼光看神是神，不要用人的眼光来看神。所以这是我们取掉软弱哈，所以我们都是软弱，这是我们活在软弱中，这是我们的问题。那我们当我们活在软弱当中的时候呢，我们会有几种反应哈，这是不幸的反应。它下面就谈到了三种不幸的反应。所以它第一种的反应，它谈到软弱的反应是什么呢？软弱的反应就是他们就不信嘛哈，不信。不信呢有三种反应，他提到哈，第一是因惊恐害怕而不信，对吗？有没有看到哈？他说少年告诉他，他又发抖又害怕又惊奇。然后他有没有告别人啊？
不告别人。
他不告别人，对啊，他为什么不告别人啊？
不相信，
他不相信，对吗？他要是知道这是个好消息，对吗？连阿斯达打折，你看见一三磅钱的鸡蛋突然十屁一卖，你会怎么样？你看到这是好消息，你会不会，你买够了以后你会不会告人呢？你肯定敢告人嘛，对吗？如果是你不相信，如果我们说阿斯达打折了十屁，然后你说那可能吗？你就可能不会告那啥，然后你可能告别人说。他说实话呢，那三磅钱怎么成了十屁了哈？当然这是个有可能，这个还很容易信，对吗哈？如果一些很不容易相信的信，哎呀，突然说一个很大的一个金，哎呀，钻石表让你十磅钱拿，说这怎么可能？然后你也不会告别人，因为说这说梦呢哈，你就不会信。所以你信，你才会说。你不信，你就不会说。这刚才说我们说结婚什么秀喜也是，你信。你就哎呀我信主了，我很你信你才敢说，你不信你就不愿意说。所以这个和我们的信是有关的。所以因为惊恐害怕 都可能代之不幸哈，所以这是我们的问题。那么今天在我们面对我们人生当中我们人认为的坟墓的时候呢，我们会不会有这种反应呢？惊恐害怕而不幸。因为当我们处在这种惊恐惧怕当中的时候呢，那我们基本上出来的都是负面的情绪，负面的反应和负面的话语抱怨就都会出来，对吗？所以这个我们其实每个人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都有过这样的反应。那当时我儿子出现那种不那啥的时候，我儿子一下出现这个不能够救治的病，医生也说不一定能活，说他上手术台可能就下不来了。然后我当时就是这种惊恐而不幸，惊恐而不幸呢，导致的我就开始埋怨，我说我这么倒霉，为什么我这样子服侍神你还这样对我，我们会不会这样，为什么别人都那么幸运就我这么倒霉。然后我就很怕，你知道当我处在这样埋怨当中我就惧怕，怕到我就然后就活不下去了。我说我儿子这样我还有什么那啥，活不下去了，走不下去。然后我就开始封闭起来，不愿意见人。我说然后人家跟我说什么我都那啥，就成这样惊恐而不幸。我完全忘记我是已经神的儿女了，我不要光看坟墓。但是我那时候没有那感觉，我一开始的反应就是惊恐不幸，所以我就天天都抱怨，我都到最后我抱怨到一定的程度我都不想活了。你知道当我们在负面的情绪下的时候，我们越拽越下越拽越下的时候，我们觉得活下去都没有意义了。多少人都是在这样的一种绝望当中吗？这个世上多少人都是在绝望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是从这样的惊恐不幸走出来，可是今天多少人还是处在这样的惊恐不幸当中。所以我们两个是这样走过来的，然后我们这次以色列游我们遇到的另外一个弟兄家庭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到最后他们家遇到唐氏的孩子，他们气死了，吓得他们这次分享，他们说当时他说他都有那念头，他说干脆一了百了，抱着这个唐氏的孩子死掉，可是他又是基督徒，他觉得不能死。哎，可是他当时绝望难过到一个地步，他说那时候谁要是说我这个孩子怎么样，我跟他鱼死网破。这叫惊恐不幸，觉得没有办法了，已经这样了，完全在绝望当中的人他会害怕惊恐而不幸，就忘记仍然我们有神可以帮助我们。所以这也是门徒的反应哈，惊恐，这是我们去到的玛利亚他们的反应哈。然后呢接着呢是第二个反应是哭泣不幸，因悲伤过度哈，我们悲伤过度。他说第二个就是说抹大拉的玛利亚，他们那时他们正哀痛哭泣，对吗哈，他在哀痛哭泣。然后呢被耶稣看见也是不幸哈，就是说那些人他告诉他们那啥的门徒们正在哀痛哭泣，他们沉浸在太大的悲伤当中。当我们完全被悲伤抓住的时候呢，我们就全部向悲伤缴械了，你知道这时候是很危险的。我们悲伤缴械了以后，我们就处在全然的软弱当中。你看我们中国的说那个中国说鲁迅写的那个是什么，那个
祥林嫂
对吧，祥林嫂遇到那样的孩子被那啥时候他就悲伤他就最后就是不断的说哭泣说到最后他就想疯疯癫癫了，就这样子。那多少就是有时候我们的哭泣会把我们理智拿掉，会把我们的不仅没有信把我们的身体也拿掉。这个哀痛哭泣就是处在极大的悲哀当中，你看这是很正常的反应，可是正常的反应却需要我们带着使命的人去把它抓出来的。如果他始终的在这种哀痛的哭泣当中，他真的就活不下去了。青青的妈妈一定有这样的体验对吗，如果没有他们神派使者去救你，去把你带到神面前，真的活不下去。那我们在祷告群里有个 贝春，一个胡小平，他就是这样。我以前跟你们讲过的，那时候他就因着他女儿的那种活不下去，就是医生说随时都要死亡，所以他当时就是啊，每天那啥，所以他自己也住了几次医院，他就只有啪，天天的啪，然后每天哭，哭到然后那啥，但是好歹他还认识我这个朋友，所以他实在没有办法，他就每天晚上他就跟我，他在荷兰，我在英国，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是是我有次跟他讲见证带他信主的，说在他最绝望的时候呢，他哭泣哭泣，最后他活不下来，他想起来，哎呀，还可以跟我聊一聊哈，然后我就跟他祷告。接下去他在实在难过的时候，他每天晚上他不跟我祷告，他活不下去，他真的活不下去，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因着悲痛哭泣，他也害怕。他住了三次医，他自己都被抢救了三次。
救护车送
的。然后所以他一家三代，你看这个群里现在不是又有个，他一家三代是因为他的女儿，然后整个的后来最后白血症什么病都有了，最后反正血里都是毒，然后到最后他全部给闹到加护病房，并且密封起来，然后医生说随时都可以。就可能走去，然后他的那个
不会说话，
而且他也不能说话了。然后他的那个孩子呢，也被迫就取出来就是一斤重嘛，
跟小鱼那么大，
就小鱼这么大嘛，因为能不能活不知道。然后在暖箱里放着，然后他看着他家三代人，他就是哭泣，哭泣哭泣，他真的就是每天怕死了。但是后来他真的是。来就是来找我们，那这时候我们看到这些哭泣的人，我们都是承担使命的人，因为我也是从哭泣当中走出来的，所以我知道这些人他们需要帮助，所以我就每天陪着他，每天在祷告中陪着他走，陪着他走。后来有一天我跟你们讲过，我们祷告启示后来出现问题，后来我让他取掉一些状况，最后我们再祷告，他突然间他女儿说话了，突然间他女儿医治了，在一转那之间他女儿医治了，一直第二天，哎，医生就觉得怎么就都好了，前一天还全是病毒，忽然间好了，你知道这叫神的工作。后来当他惧怕的时候，你知道当他惧怕的时候，他那个一斤重的那个孩子 baby 也是到处是问题，还要做那么小的孩子要做眼睛手术，你知道怕不怕？后来我跟他讲，不要怕，不要哭泣，我们祷告，
为有信心饿死惧怕，
就是祷告。结果他那个孩子一斤大孩子到后来一年以后，他可以看给我看的照片，一会儿给你给看，活蹦乱跳的，非常的好。所以现在我们就在鼓励那个一斤大的，不到一斤的孩子，
497克，
然后五个月不到六个月剖腹产出来了，
顺产
出来，但是太小了吧哈。所以他也是在一种哭泣当中，所以我们现在这些祷告群都在怎么样，我们就是那种让他的从哭泣当中走出来的人，对吧？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这样的过程，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呢，就要成为使命的传递者，把这些哭泣的人带出来，因为人因着哭泣而不信，他没有办法走出来，除非我们有承担使命的人肯过去帮助他，让他们走出来，对吗？所以我们会因哭泣而不幸，很危险哈。这是第二个不幸。接着呢，他就讲第三个不幸，就是因刚硬不幸哈。你知道这是以后他们有两个人，后来就讲门徒有两个人走去，然后耶稣亲自向他变相，然后这两个门徒跟门徒讲，门徒还是不信，后来耶稣就为着这个责备他们说，你们刚硬不信。你这看到，我看到这三个不信的时候哈，第一个传递消息的就是天使呢，他们不认识，有时候我们不认识人传递，不认识人不太信。第二个传递信息的人是玛利亚，他们认识，他们帮他赶出鬼，他们也那啥，他们都认识，服侍过他，就相当于一开始，现在我们到一个人，哎，别人突然跑一个人来跟你讲，不认识，所以不信还情有可原。后来又来一个，哎，那个彩霞来了，彩霞也被救出来了，还做见证了。然后彩霞说，哎，他那个，哎，我真经历了。哎，结果呢？真的吗？还是不信。
然后接着我们都是门徒了，我们这些牧者都这哎，再跟你们说，还是不信，还是不信，这叫那啥哈，这是刚硬，就是谁跟你说的不信。其实耶稣你看借着三个层次不断的靠近，不断的靠近。你说一般的牧，一般的那个那啥，你说玛利亚，他说话准吗？他也有可能他又一直软弱了乱讲，他还是被鬼附的，所以他胡思胡言乱语，对吗？不信。可是如果我们牧者来了也告诉你也都是那啥的，信了主也我们也经历很多，也跟你们讲过，最后还是不信。我们常常会是这样，所以因为刚硬不信。但是这个刚硬为什么是刚硬，我就要注意哈，这是两层。我们既是那种软弱的人，我们又是承担使命的人，我们其实是带着一个承上启下作用，因为我们经历是那点，我们要走出去哈。所以那么刚硬的部分到底在哪里，我就觉得我们要处理我们因刚硬而不信。我在刚才在想刚硬不信很多的东西，有的是因为我们的不饶恕苦读而造成的刚硬，这个我们要小心。比如说因为琪琪妈妈今天在这儿哈，她刚才在祷告说，因为我看到你一直流泪嘛哈，因为为什么流泪，难过吗？看到孩子心疼嘛哈。然后呢那我也在想哈，就是因为我们人生经历这样的东西，我们都会就会积淀啊，很多的苦。那特别是像青青妈妈遇到的这个被害，所以你肯定我们都听到这个，我们都很恨死那个人了，恨死这个害人的人了，对吗？可是呢这种恨会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刚硬，会成为什么刚硬？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掉这个恨，饶恕他才是能使神祝福的管道打开。
饶恕他不是放过他，是把这个主权交给神来审判他。而我们从作为人来讲，因为每个人都有各类的软弱，所以我刚才读的这段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我不知道现在你和青青爸爸你们对那个伤害者心中一想起来他，你现在是什么样的？
对伤害者，我先生他恨，但是我呢就是因为我可能读这些东西比他读得好一点，就是灵里成长稍微高一点点。我有时候也为他祷告，因为我们要顺利，而且恰恰主是我们一样，我们要饶恕他。
对对对对
对。
因为你恨他没用，他能给回你。
他自己，而且他自己做的事，他自己都不知道，可能在那种疯狂的情况下，他突然间做了一些事。
这也是这安老师给我启发，他说你不要去恨。
很好。
门口来了是
吧？好，所以我们要处理掉哈，刚硬不信就可能是沉淀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东西。一个是我们被害而形成的一种愤怒，这成为我们的刚硬。一种就是我们很多的理性导致的不幸会形成一些刚硬。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说我们眼见为实哈，没见的不信哈。
我们今天的脑袋，我们的这个科学理性是成为我们信仰的很大的一个障碍，还觉得怎么可能吗？怎么样你说一句祷告一下它就好了，这是有点是吧，就像这花粉症，我用了多少药，我想了多少办法都没有啊，你的嘴巴啪啦两下祷告就好了，这就是理性。所以我们要突破这个理性，突破这个刚硬，才能走向一致，就是你在灵里单纯的相信，这个是不容易的。
对，所以刚硬可以是很多，这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的。像我们越信得久的人，也越可能是有些坚固的营垒越结越深。所以我们去参加一致特会时候，那个有牧者他说，哎，有时候到教会啊，给人家老基督徒医治啊，基本不行。不行，为什么他不行？
他有一套他的逻辑和神学了，因为他读他会把一些经文拿出来，他说圣经都说了，你看保罗那个刺，求了三次不给他拿走，我们是谁啊？我们能比保罗强吗？所以有的时候神故意要把这个病放在你身上，神不想挪走，就把那个刺整天来刺激你一下。那这种情况下，他相信了这样的一个神学的话，真的他就得不到医治，因为但是呢。 就是我们真的感觉，就是往往我们参加一个特会，那个牧师说，他说我出去跟街上的人，还有刚刚信不信的那个人一祷告，人家那个病就好了。哎，到教会里祷告，好多特别是信主好多年读经很熟的，祷告来祷告去医治不了。为什么？他自己有一套自己的思想逻辑，以后呢他的一些东西很难。所以老基督徒有的时候就说没有回转到像小孩子那样那个单子，而外面的他有些人痛苦了，一信说哇你医治我，一祷告好了。但是就怕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太不单纯了。
就是那时候我们就服侍哈，我们服侍有那个一教会的会友哈，没祷告他根本就没接触过，一祷告他就好了，噔他就跳起来。可是我们也服侍过他们的牧者没好然后呢他牧者我们就问他，那你什么想？他说我的确怀疑就是不在于你学了神学有多少，而在于你单纯的以信回应。当然牧者有牧者很多的很那啥，但是如果我们有些坚固营垒沉到那，我们就要取掉。像我们自己都是我们自己都是小心，我们多少年我们也不没有信神，直到我们敞开心，
我们九五年
原来神是可以那啥的，我们才开始
从来没有经历，一直到2018-2010年才开始，大概十几年二十年都没有经历过，一直就是反正星期天去趟教会，然后呢至于遇到了这个事觉得倒霉，然后呢就会甚至觉得哎呀我给教会捐挺多钱的，我是做生意嘛，我捐了怎么你不给我保佑你还给我来个这啊，我们就会有这个，然后觉得你神不帮我的那就有点对不起我有的时候会有这样，这不是不信嘛，说实话就是不信这个，因为我们教导里面没有这个对医治啊对这样的这个呢有任何的这个
所以我们的刚硬部分就因刚硬而不信，因刚硬不信，所以我们就要处理掉，我们就要有这种意识，在我的生命当中有哪些坚固营垒，有哪些不饶恕的苦毒，有哪些有哪些不符合神意的神学，然后阻碍了我的信，凡是不和信相关的这都是刚硬，这都是刚硬。神说你就是信是得着就必得着，对吗？神也说他就说让我们一本乎恩因着信，对吗？他说我的恩典已经做成了，你们就是因着信回应就能得着。可是我们怎么就得不着？因为我们要处理我们的刚硬，我们要把我们生命当中的很多的刚硬的部分，一些 不足的部分全部除掉。
圣经里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信。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等于是就是你根本就不相信这个会发生，真的永远不会发生在里面。然后呢有些人的神学又是说要这样那样的条件，然后呢你才会相信，但事实上神只有一个条件，就信他，只有信靠。你对圣经里讲，圣经说了他赦免你一切的罪，所以没有一个罪在神那里不赦免的。第二他医治你一切的疾病，这是圣经里明明确确在103篇讲得很清楚的，你信了就得着了。因为你说神啊你告诉我你是医治一切疾病的，我就抓住你这句话。所以你像你要在亲戚身边，神你告诉我的你医治一切疾病，我们亲戚的这个疾病在你那儿没什么难的，就医治，就是就这样去祷告，按着他身上你就为他这样祷告。
好，然后就是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哈，以信回应。所以我们那个荷兰的那个朋友，你看他后来他在启示网上做过见证，因为对他来讲他倒是挺单纯，他就是害怕了哭泣了，然后他找过来，但是他没有神学，他没有别的，他就那啥那祷告。可是呢他有他的刚硬，他的刚硬在哪？他就带着他的不宽恕，他也因为他的女儿在医院里一下子变成这样，他就觉得变成事故。你像这次我们这个5个月大的这个孩子出现问题，就现在就出现两种声音。第一种就他就说啊，是因为我做产检的时候那个医生不慎把我的胎盘捅破了，可能他觉得是医生的问题，就是所以导致的这个哈，这是一种问题。现在另外出现的一种声音呢，说啊，因为他们要出来服侍神，所以神打击他们，就把他弄成这样了。哎，第二种声音还是传道人的声音。所以这个我们不说是的，但是这是的确是一种声音。那这样的声音， 就会阻止我们，哎呀，说这神也是够那啥的哈。你知道，如果你形成这样的刚硬，你还敢去寻求什么？你还能信这位神吗？你还会觉得这位神是好神，他能帮你吗？当在你的在我们的心目当中，这个神已经不是好神，而是我一好他就要打我一下的话，你不会信他，你也不会以信回应的，你的心里一定会形成一种埋怨，然后觉得我倒霉，这个神就是害我的神。我们以前也觉得，他们跟神说，我们跟神较劲啊，我说我们够好的了，我们算是我们捐款够多，我们也每周来教会，哎，怎么你神你就这样待我们啊，查查我们的账，捐了不少钱的嘛，你还你看好多人不没有我们捐钱多嘛，他们都平平安安的，我怎么这么倒霉？你知道我们就会这样子拿这个跟神来要挟，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不信，还觉得是我的功劳怎么样，然后觉得我们和神的关系就是这个建立的，哪知道神需要我们那几块钱吗？哪知道神却是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所有的一切就算是我们所得的都是神所赐给我们。但不懂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埋怨积累在我们的心里，这都形成我们的刚硬，而形成我们的刚硬他就不会回应。所以我们就要对那个五个月大的那个，我们要去除他的什么，去除他的一些抱怨和责怪，单纯的不管怎么样，不管是这个事情是什么，不要去抱怨。我们那个荷兰的那个，我就是那天好几天他就是呼呼唧唧呼呼唧唧，一天每天今天要回来明天又不行了，哎，就这样子。后来那天我跟神祷告，我说怎么会这样子，祷告祷告神的启示说你不能再埋怨了，因为他就觉得这个医生有责任，让他用药可能用的不好，所以导致的那啥，医生用那啥。后来我就跟他我说，你现在要停止再说医生的坏话，再说医生不好，医生不好，医生不好，他不能救你。我说你要相信医生是愿意救你的，对吗？他说那倒是，医生没有谁想害他哈，他相信这个。我说第二，你要相信医生，他只是人，他有他做不到的事情，但他做不到的事情并不是说他想害你，对吗？他说这倒也可以相信。我说所以你就停下来。我说第三，当他去试图治疗你的时候，你在旁边一直跟他说你不行啊，你不行啊，你不行啊，他会什么感觉？当你的孩子在念书的时候，你说你这个坏劲差不得你，肯定不行，他行吗？你女儿考试江之韵考试的时候，你说加油加油，你不能说我告诉你你肯定不行，你今天肯定不行，你肯定不行，你说他能考成吗？
我看你以前老在那玩游戏，你估计是考不上，你现在临时抱佛脚，真的不行。你要这样的态度的话，你那
肯定不行嘛。所以但是我们当我们心里有僵硬的时候，我们就无意行中就走到这个僵硬当中。所以我这个朋友呢，他就不知道，他就说这个的医生就是不行，看他用药就不行，我的女儿都是这样，他就天天责怪责怪你，他所做的事就是这几点嘛。所以我说医生一边救病一边天天听到你在对他的责怪，我说他能做好吗？他做不好吗？我说你要祝福他，你要祝福他，对吗？我说你要反过来，第一你不要再抱怨医生，第二你要相信医生愿意救活他，第三你要为他们祝福，让他们神通过医生的手跟你做的事情都百事顺利，对吗？我说你要相信神可以帮助你，人有局限性，但是神可以帮助你，对吗？所以我就帮助他，那天我帮助他去掉了他这部分刚硬。我说你要拿掉这个，你不拿掉这个就阻造了祝福的管道。所以那天他说哦，我说好不好，你接下去不要再抱怨任何，不要再有一句任何抱怨医生的话。他说好，我不再抱怨医生。第二我们要去掉什么，我要告他你一定要去掉内心的惧怕和哭泣，这就刚才说的把刚硬去掉，把惧怕和哭泣也要去掉。你知道当我们太沉浸在惧怕和哭泣当中的时候呢，就没有信了嘛，对吗？就没有信了。所以我就说你要什么，后来我就跟他讲你要饿死惧怕喂养信心，饿死惧怕喂养信心，你饿死惧怕，你惧怕拿走了你的信心才能起来，这是相反的两步嘛。所以他就做这个工作，他第一停下来不再去抱怨，所以第二天他就开始做了，他一起来他惧怕他就马上饿死惧怕，饿死惧怕，他就不要让那个惧怕的念头呢继续占据他。你知道现在哈，你知道我们这个流产的这个哈， 他一直在惧怕当中，一直在惧怕当中。说从属灵上是很不好的。他第一个他怀孕的时候，他就在网上乱看，看就说是哎，现在进行一种病，就是怀了那个也是什么什么空壳，什么病？
软是就临时里面没有实质性的那个。他第一次怀就这样，一查网上，现在最怕你查网上，然后就到处乱查，然后后来就害怕到最后。果然是这样，
然后他就天天怕，怕孩子是这样，结果他就孩子果然是这样，流产了，流产以后他又怀上了，怀上以后他就天天怕他会再流产，天天怕，前面几个月不敢跟人讲，说过三个月不能讲，一讲就那啥，你知道你要有信心，三个月算什么？怀上就怀上，神赐给你孩子，就赐给你孩子了吗？
怀孕了，他前三个月就听说民间有个说法是三个月全不能随便告别人的，啊等等等等这种，你就有惧怕。
他
就
怕到不行，
一些祸
害，他怕一直怕。
真的不要惧怕，
他们怕到什么程度？他们就说：“哎，不行，我要赚取神的那啥。”然后她丈夫就说：“对对对，我每天要读经，我要不
读经，
这个孩子就会掉掉。”他读经是为了孩子不要掉。他就然后他从创世纪，第二天他就读到启示录了，他一下就读完了。他读经的目的是为了这个孩子不要掉，因为他惧怕。你知道这不是目的，神给你的赏赐给你的，怎么就会这样惧怕拿走呢？所以他这个惧怕，我真觉得在灵界是一个障碍。所以我们要饿死惧怕，才能喂养信心，对吗？所以现在我们学的功课就是，当惧怕一来，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问题的嘛。问题一来，我们的惧怕就随时而来嘛，马上就要对惧怕宣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我命令惧怕你退去，你不可以再占据我的心。我靠着主，我大有信心，我相信我靠着主我可以走过来，你知道这叫喂养信心。所以那个姊妹她第二天她就开始，她还是怕，但是她就试着去饿死惧怕喂养信心。她那怕一来，她就说我饿死惧怕，我喂养信心。你知道就她操练了半天，她下午跑到她女儿那的时候，她就可以开口不惧怕，不宣告惧怕的言语，不宣告失败的言语，他就开始跟他女儿讲见证，宣告信心。当他们去喂养信心的时候，那天突然间神迹出现，他女儿突然间开口说话了。
好长一段时间不能讲话，
一下神的医治临到，他女儿突然开口说话，接着那个你知道他里面全部，他里面说他的血液是什么毒，妊娠病毒、红斑狼疮、败血症，然后呢肺是什么，肺就是抽了水就想掏一样，就撞，他就呼吸得很难，一抽掉他就出来，一抽掉他就出来，一抽掉他就出来，所以他就全部把它密封起来，说他完全无菌，否则他就那啥。但是就在那天，当把这个障碍去掉，然后饿死惧怕喂养信心，他去喂他。
母女两个不再埋怨医生，医生真的，他有的时候就是抱怨医生，或者是当然有可能有医疗过程中有一定的问题，但是当你抓住那个不放，不停的在那抱怨的时候，那个医治就下不来，就像有东西拦阻到了。那个神要降下来的意思，结果当他一除掉，哗啦一下就
他下午突然间说话，一说话哇，两人哭的，
第二天
哭到，然后医生第二天再检查，怎么突然指标都对了，然后再观察，再在加护病房观察了一天，就闹到那个什么病房。哦，当时我还告诉他你要活化，就刚才告诉你好活化，让他活化。我说你最喜欢什么？他说我喜欢我女儿出院。我说你活化女儿出院欢天喜地的样子。他说他不想住院。我说对呀，谁也不想住院，你就活化他出院的那个情景。所以后来他就开始活化，他饿死惧怕，他怎么饿死？他喂养信心怎么喂养？活化那个
场面，
恢复的场面，他就活化。你知道，他一下子那啥，他高兴到不行，告我。他说我不想我女儿不想住院。我说对，继续活化，让她再一转到病房就出院，然后他就继续祷告活化。然后他女儿你知道都医生都说随时都死的人了，突然间好了，然后在一般的病房转到第二天观察了一天，再转到一般的病房又待了两天观察没事出院了，
就等于一周真的就完全好了。
后来他孩子那个五个就是一斤重的那孩子也是又害怕，当他不害怕的时候也没听到那孩子有任何的坏消息，你知道吗？等他女儿一出院，他就开始担心他女儿，
担心他
孙女，
担心的是女儿嘛，
他一担心
他
孙
女儿
这问题也有，
又担心这个小娃娃了，小娃娃眼睛要做手术哪儿有呢，后来又饿死惧怕又
就又好了，这孩子现在活得好好的。就是
你知道惧怕真的是这惧怕是什么，就雅各书四章七节，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逃跑，惧怕就是魔鬼嘛。所以你知道我们跟这些惧怕的情节一挂钩的时候，你所惧怕的东西怎么样，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着一样的。
这不仅是指正面你得着你所相信的，负面的你相信的你也得着你所相信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心思意念和我们口里说出来的话多重要，所以要拒绝负面的思想，拒绝，特别要拒绝负面的话语，不要说出那个话语了。我们往往在苦难里面，在这个中你会产生沮丧绝望或者等等的一些负面思想，你看不到头，但这个时候越要靠神的能够有盼望的画面出现，能够有盼望的这个话语啊，我们喂养我们的信心，能够把惧怕赶走。当你那个惧怕消失的时候，就是医治来临的日子。
所以彩霞和你也在做这个功课，对不对？当你有惧怕的时候，你看你就开始宣告什么，哎呀不行啊，我孩子都好不了啦，对不对？可是当你宣告信心的时候，我还可以，那天第二天开始发生变化，你孩子继续变化，你要继续宣告信心，继续活化，我孩子变成被神改变成天才儿童，他要被神大大的启用，你会看到，哎呀真是神所赐给你的可超过你所求所想。
我们相信小天使一定会。
昨天那个刚才老师特别非常激动，就说小天使他自己用自己的方法来记忆那个音乐，然后他学的时候不是元旦的时候开始重新开始学那个钢琴，那时候是四级，他现在跳过五级，现在直接学六级。
所以你看他失忆，但是在神手里全
超过你所求所想。对，我也想讲这句话，你看我们一起的。
所以这叫我们什么呀，我们要去掉惧怕哈，去掉惧怕我们才能走到那啥。所以这是我们软弱的三个反应，我们要去掉，我们去掉帮助我们自己的这些反应，去掉哈我们的我们的什么惧怕，我们的哭泣，我们的刚硬，我们全部这软弱去掉，去掉就使我们走出软弱哈，然后不信就能够走到信心里哈。所以这是我们都是软弱者，其实这里也可以是分成，也可以是一个大点了哈。软弱的反应是三个哈。好，那我们第二部分就说，但是门
第三部分，
对，第三部分哈，第三部分。虽然我们是软弱的人，可是呢，你看到后面哈，从耶稣责备他们的不信，就十四节完了以后，心里刚硬，因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所以我们不信就是这个，不信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却看不到哈，这是我们的刚硬，这是我们的问题。然后这就是接下去第三部分哈，虽然我们软弱，神依然交托使命，这是神使用我们的方法。你看他后面他就开始讲，他后来他有没有再责备他说了他们，哎，你们刚硬不信，但是他并没有说你们这些人啊不可救药，我都告你一遍一遍告你，我走前复活前哈死前就告诉你们我会这样来，现在我都来到你面前，你们还是不信，你们这帮人不可救药，算走了走了走了，没用了，我也不理你们了。他没有这样做，对不对？耶稣说什么？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你知道虽然我们都是软弱的人，神却依然交托使命和应许，这就是神的功劳。神他愿意把这样伟大的使命交托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身上。所以他然后他就说什么，所以这是第三点哈，神依然交托神使命和应许。这个使命和应许的第一步就是去传福音，这是不是给我们的应许？虽然我们软弱，但是他说去传福音，给谁传？你周围的人都去传，你看见的人都是你传福音的对象，那些有苦难的人到你面前，没到你面前你听说的都去传，这就是耶稣给我们的命令，去传福音。然后第二呢，
我第一次听到青青的事情是我们一个快乐一家的那个小组，就是潘老师、郭老师，我们这两个人。当时张姐她把青青的事情就是发到群里边，然后 我当时很拒绝，我说我根本顾不得别人，我自己就非常的
痛苦了，
就是痛苦了。我不看，我但是我知道这个事儿。
嗯。
就说后来再一次，就是西西再次把这个亲亲妈的那个信息给我的时候，我说这就是缘分。
嗯。
就说我虽然很不幸。但是我觉得青青的事情更不幸。
西西也是我们教会里面湖南的长沙人，
孙
西，孙西。
嗯，我就这样想的。我觉得就说今天这一篇，与我来讲就特别有感触。
嗯。
就说我自己很软弱，但是我在这一刻，我觉得我
可以成为使命的承担者。
可以交托使命。
感
谢
主。感谢主，所以我们要组织一个祷告队，直接到姚青青的那个床前去祷告。你要去哈。所以好，你看神交托使命，第一去传福音，所以我们要不要去？
要
去哈，我们要去，我们带着信心去传福音。然后我们周围有没有这样的各种人？有，我们都要去传福音，这是神教的。第一个，第二他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这是告诉我们要信，对吗？哈，要信而受洗，所以这是给我们的特权哈。可没信，信了没有受洗的要受洗，没有信的要赶紧信哈，因为这是神的应许，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人被定罪，这是神的应许哈。这第二，然后第三个应许，这就是给我们今天哈，信的人必然有神迹奇事伴随，必然。他有没有说有可能有神迹奇事？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伴随，对吗？有没有？必然有。所以我们有没有？必有哈。我们要相信必然有，我们要如果相信有可能有，有可能没有，这叫不信哈。所以我们要去掉我们的刚硬，必有神迹奇事伴随。
不是有些时候有些人有中六合彩似的得着了医治，有些人得不着，是每个人都必有这种神迹奇事。嗯，
我是在这一个月当中，我感觉神与我同在，感觉很奇妙。
就
说大大
增
的信心。
对，所以他说，
你好，不好意思，
必有神迹奇事伴随，并且必然有新方言跟什么医病赶鬼，手拿毒蛇，这个咱们都好多都经历了，对吗？手那喝了什么毒物必不受害，这个我们好像没有去喝毒物哈，但是呢。像现在最近我们说方言，每个人差不多很多人都经历了，对吗？哈，你都有了。然后呢，奉的文明赶鬼，最近我们就那啥，就是我们在以色，对，我们在以色列之间还遇到个事情，然后我那个楚林刚你给我打电话，哎呀，说什么不行了，然后就说是一个教会他们在办特会，突然有一个姊妹就被鬼附，然后就在那开始折腾到以后，他们30多个人有一牧者，然后就一起祷告，但是那个人就闹腾的不行，后来最后然后就那个佩佩在那个特会，他就打过电话，妈咪这个怎么办，能不能有些发祷告词，后来我们就赶出一些赶鬼的祷告词发给他们，后来我们说赶紧就是说然后大家一起拉起手唱十字架，然后不画那个十字架光辉，然后我们就把我们赶鬼当中遇到的一些那啥，我们就开始就跟他们现场就跟他们讲说你们这样，然后他们就好，我们就这样，最后他们就一起祷告，一起唱十字架跟耶稣，然后呢开始那个就过一遍，他们说后来最后这个满天平静了，然后他们就写过来，哎呀没事了，他说然后大家就一起说拔刀相助，然后就走过来。你知道一病赶鬼，现在很多的人是很多被，就是他也没有办法，他就很多就被沾染的一些东西哈，然后到时候就彰显出来。那神给我们特权，已经可以践踏神和线，可以把这些东西赶走，对吗？因为我们不要怕嘛，因为我们已经，我们神在我们里面比他更大，比这些魔鬼更大，而且耶稣走前说，我已经赐给你们什么权柄，践踏神和血，所以这些我们都经历了哈。最近这几年我们都经历了不少哈，所以这些有我们都经历了。手拿喝拿毒蛇没拿过，不过这我相信这都是可以，保罗是这样经历的哈。然后必不可手按病人就好了，这个我们经
历。我可以插一句吗？手拉毒蛇，你知道，就是最近上礼拜我做一个梦，因为我经常，我从以前没信的时候我就做梦，就是跟蛇有关， 反正跟蛇有关，我是最怕蛇的，知道不？这个是每次跟蛇打架了，我都打赢了，哪怕是用刀砍它，用锄头搞它，我都打赢了。后来信了以后，就是一在这以后呢，也就是带着心情逃啊。上礼拜做一次，就是你说手了毒蛇了，我就在上课，我说我的学生怎么就躺在桌上听课啊？两人两人躺一个桌子，哎，我就在刚刚开始上课啊，有一条蛇，这孩子就这样躺着，就蛇就像枕头一样在底下，我就在叫，我说有蛇，大家小心。然后我突然想起，就是可能也是耶稣在试探我，我说每个人都跟我一起说耶稣同在，耶稣同在，蛇就不会伤你啊。大家学生都跟我说耶稣同在，耶稣同在，那条蛇好乖哟，就是圆圆的黑黑的。我记得另一个男同学吧起来，那个男同学躺在蛇正躺在蛇上面的，他起来，蛇在哪？他说就在这，他一把起来，哎，那蛇的头又在哪呢？那个男孩就告诉他，蛇的头在这儿，他就顺着的，哎，就把蛇拿了，就手，然后他拿来以后，你知道那是条什么蛇啊？眼镜蛇啊！我最吓得我，怎么是眼镜蛇？我这么毒的蛇啊！他拿着这蛇吧，拿了他以后，他才身子扁到这么宽，头扁到这么宽。我说好毒的蛇哦，吓出一身冷汗。当时呢，我记得我说这课不上的，他的孩子拿着蛇，这怕什么嘞？他说你看这蛇这样好乖哟，这蛇好乖哟，不敢发愣哦。所以你这刚才读到这，我就老早就想跟你说，我这个梦啊，在这里就念，就应到他了。手拿毒蛇，就那孩子拿，我就还是怕，我女婿也一起走。我说我上课的东西还没拿呢，我还有衣服在教室里，我还是去拿，你等着我。我就觉得，哦，蛇他的学生这么拿蛇，这么大本事，我说我也不需要那么怕蛇了，这么毒的蛇都这么乖了，我说现在。
对，像毒，如果梦里出，对，梦里出现的蛇哈，这通常都是邪灵的一些搅扰，邪灵的搅扰，所以邪灵搅扰，所以如果说常常有蛇出现在你的梦里的，那你就需要清理一些，就要砍断。但是这个，但是你因为你有已经有神了，这个梦里也很明白，所以你也不用怕蛇。
我不要怕。
但是呢，要处理，要处理，就是有些邪灵的一些主，这就要找一些根源，要把它清掉。要清掉，不能，因为梦里的我们遇到好多个这个，有的是家族带来的咒诅，他就老有影响，后来就去砍断，砍断处理掉以后他就没事了。有时候是有些什么沾染，或者以前有过拜拜呀、有些什么的东西也会，就是你以前拜过一些偶像，或者是家里还有一些可灭之物、当灭之物，这些都会引来这些，就是那啥，那这些东西呢都需要处理掉，这些处理掉呢。这都是打通医治的管道的，那啥，因为邪不搅扰嘛，一些东西就那啥了。所以这个呢，你既然说到这个，我们需要再单独去处理一些这个，就到底你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要处理掉？这都是要在我们做医治祷告前，这些东西全部要清理，先清理掉，然后再去做医治祷告哈。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但是呢，就是神可以告诉我们。刚才其实牧师也讲了，这个手拿毒蛇就是，其实我们就是践踏蛇和蝎嘛，就是把毒蛇闹走。虽然也可能实质上的吃了毒物不受害，但是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可以靠着神的能力把这些蛇和蝎、把这些邪灵赶走哈，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控我们一些黑暗势力，把它赶走哈。所以这是我们要去做的。那手按病人就好了，所以这个我们已经经历了很多了。那我就在想，今天青青的妈妈在这儿，而这个彩霞，你真的是有这种感动。有时候我就觉得，为什么神放在你这心里这么大的感动？从你一听说，马上他就，我凌晨就接到他的，看到他的那个东西，他就说要那啥。然后我们第一天回来，他就把人已经带来了，你知道吗？他说要去，你知道吗？但是雅各书五章十四节说，我们每次看到当神，当有的人，你知道我们最早做祷告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力量的，因为我们不是，因为一直祷告都是靠神，不是靠我们，对吗？但是我们是管道，对吗？我们每个人都是管道，
但有时候雅各书五章十四节说，你们若是当中有病的，就让他请教会长老来去哈，然后为他按手抹油，按手祷告，彼此认罪，彼此 悔改，然后呢为他按手祷告，然后是然后信的人所祷告所发的功效是大有能力的。你知道我们就是因着这个话，当有人因那啥，虽然有时候我们有一次有一个姊妹，她就是哎呀这找我们去祷告，那时候我们又累又那啥，那几天忙到很多的服侍很累，但是呢很软弱，然后那个姊妹呢，还挺调皮的。那时候我还心里有点，哎，这个姊妹是事情很多，麻烦很多，我还当时这么讲。可是当时她就说，哎，可不可以来祷告？你知道她就在做什么？神让她做事，你就要请教会的长老来为她祷告，她就有这信心啊。然后我们没这信心啊，可是呢，我们要摆上，我们一边去她家，一边说主啊，我们心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又没信心又没爱心，求你给信心爱心，一边开车一边祷告，我们就跑去了。跑去以后，你知道神那天竟然做了她奇妙的医治，然后那天她就说啊，耶和华在我们家行了大事。真的医治他妈妈，然后那啥，我们也很惊讶，真的是很惊讶。这叫什么？因为是神做工，对吗？神借着任何一个小孩，只要信他都可以做工。我们不过就是器皿而已。但是神给我们这个应许说，你手按病人怎么样？可以好。所以神就感动樊姐，不停地对你感动，感动到你都烦他了，他还感动。然后他还跟我说，他最后都淹水了，你干嘛感动我？这日子他，你知道他放不下这份感动，因为神感动他，就不停地为你带到。他就是那个扶助软弱者的人，对吗？他就是承担使命的人，他把你们一家就好，借着他的带到工作救你们起来。
没事，我都不好意思，因为我今天正好西南去，在这边
做。好，那我很快就把最后一个分享了哈，就是神依然交托使命哈，然后最后一点就是你可以承担使命，你可以承担使命。最后一段你看，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上帝的右边，这是什么？神已经升上高天，升上高天的意思是什么？他坐着，他已经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哈，他就是坐着掌了王权，坐在上帝的右边，这是他的权柄，而且他的代祷。所以因着耶稣做成的这个功夫呢，我们才可以承担使命，而且我们就是实实在在的拿到了耶稣的这个叫做什么，就是呢开门的钥匙，就是可以行的。然后呢他说门徒出去到处传福音，就是我们都是门徒，对吗？我们可以承担使命，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门徒出去传福音，这就是我们做的。你当我们就说哎呀，那我要出去，人家软弱，我治不了病怎么办？没有关系嘛，耶稣说什么？门徒出去传福音，我只要去做嘛。像我们来到你们这个小组，我们就是做这句话，门徒出去传福音。然后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神迹，对吗？我们看到神迹，因为他说什么？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伴随证实他的道。所以我们是一群软弱的人，没错，但是神仍然把应许和权柄加给我们，而我们就可以成为一群什么？承担使命的人。因为神已赐下权柄给我们，并且我们只要做的是什么？顺服，就去做。所以要清清是我们去不去做，去做，我们就是做门徒，去传福音，去按手祷告，剩下就是神的事，做成什么样那是神与他们同工，只要我们出去做，神就与我们同工，用神迹奇事见证神的道，这是神的工作。所以呢我们就去做，我们都可以成为承担使命的那群人，走出软弱哈。所以这是我相信今天这节经文，这是马可福音的最后一章，他用这样的一章来呼唤我们每一个人走出去，不仅是听听道而已，不仅是自己享受丰盛而已，而是我们要走出去，成为一个承接使命、 活出使命来传递使命的那个人，对吗？所以你们现在就是这个人。我们都曾软弱，但是我们靠着主，有了他的权柄，我们就能够承担使命，对吗？所以接下去就有让我们要做的事，那我们就大着胆子去做吧。
哈利路亚。经文就像在对我们说话，对我们目前的状态。